好，那我们就先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今天能够继续有机会来读以弗所书经上的话。求你保守坚固赐福，让我们能够在这些话语的思念当中更明白你的心意，也能够知道怎么样的在世上啊，能够依靠你，仰望你，走我们人生的路。求你来保守赐福，听我们的交托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今天来看第六章的后面。好，那我们就从第十节读到二十四节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读到二十四节。
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因我们并不是那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蒙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所以要站稳的，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。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，也为我祈求，使我得着口才，能以放胆开口讲福音的奥秘。
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使变的使者，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。今有所亲爱、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，他要把我的事情，并我的情况如何全告诉你们，叫你们知道。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，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，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，愿平安、仁爱、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，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。
好，我们上次提到，我们都要彼此彼此顺服。纯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。那我跟大家交通了，那么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最重要的灵命的操练，就是学习顺服。那顺服跟舍己是一体的两面，所以我们基督徒灵命的操练就是舍己跟顺服。然后我们就提到关系当中的几个要紧的夫妻关系，我们就是学习舍己跟顺服，然后亲子关系也是学习顺服，然后主仆关系也是一样。那么在人的当中呢，我们很容易因为高低的关系或者是权柄的关系，我们就会看重那个大的不喜欢那个小的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都想当主人，不想当仆人。我们都想当主人，不想当仆人。那这是一个观念，是一个我们人受造以后本来没有的观念。但是呢，当人犯罪了以后，这个观念就出来了，就出来了。所以我上次讲到这个做主做头的时候，我特别用无花果树、橄榄树跟葡萄树做例子，对不对？如果橄榄树说我不做王，因为我就是橄榄树，我的责任就是 生出橄榄来榨成油。那葡萄树也是一样。所以那个圣经给我们的故事让我们看到的是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受造的本位。那这个本位才是上帝看重的。但是人却不是这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人会觉得用你这世界上的地位来看你。所以人就是会这样子，就是人会觉得你这个是大企业大老板，那我这个是小公司小职员，那我们就会觉得这是一高一低的，在人的看法是这样，但在上帝面前不这样看，不这样看，这样子看，有这样子看法的人， 很难到上帝面前，很难到上帝面前。你们要知道很难哦。如果你认为我是大公司大老板，那你是小职员，我比你高，我比你大，那我这个大公司大老板我就到不了神面前，你知道吗？无论我认为我是怎样敬拜神，基本上来讲，严格说来是没有用的。哎，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奇特？好，为什么？因为神从天上看人，他是赐恩给谦卑的人，阻挡什么？骄傲的人。所以我就讲，这样的人你到不了上帝面前，因为上帝阻挡你，上帝不让你来。上帝觉得你这个人你骄傲，那你就去骄傲啊！你到我面前来做什么？又标榜，又多给你一个标榜的那个本钱吗？懂我的意思吗？了解吗？其实圣经非常看重这个。好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人到上帝面前到不了上帝面前，而自以为到上帝面前？法利赛人是这样，所以耶稣非常对他们非常严厉。耶稣就说：“假冒为善，假冒为善。”为什么？那这些人会觉得说：“不会啊！你看我这么辛辛苦苦用心守律法，对不对？”哦，法利赛人他献十分之一，哦，不是大样的献十分之一哦，连这个香菜哈，家里的香菜都拨多少？十分之一哦，香料都拨十分之一出来奉献，你看做得很细，对不对？可是他们到不了神的面前，到不了。所以耶稣讲了一句话：人要回转向小孩，才可以进神的国，才能进神的国。所以呢，当我讲为本位的时候，我就希望把这个多讲一点，就是这样。我们人常常以为，哎，我在社会上啊，很有表现，很好，人都很好，那我们也会觉得说，哇，这样的人来信耶稣应该会让很多人都想信。这就是人的想法，人的想法。但是啊，从圣经里如果仔细去读，说发现啊，上帝不喜悦，上帝不喜悦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里面上帝讲得很清楚，我就是阻挡骄傲的人，我就是阻挡骄傲的人，我就是要谦卑的人。所以什么样的人容易谦卑？
软弱的。
所以那你说我们不能够有好表现吗？可以。你上帝，你要记，我们只要记得一件事情，我们的表现越好，别人认为越好，越高，越怎么样丰富，要记得我们感恩的心要相称。如果感恩的心不相称，我们就觉得就骄傲了。就是你要我们能不能说，哦，我今天可以有这些成就，有这些的表现，有这些的都是上帝的恩。但是人不会，人说实在，人的软弱就会觉得说我很有努力啊，是我的努力，对不对？可是你想，如果上帝不给你聪明智慧，你的努力有用吗？上帝不给你机会，你的努力有用吗？对不对？所以人，我不是说啊，一个好表现好成就的人到不了上帝面前，是他要到上帝面前其实是相对是非常艰难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心弯不下腰来，他的腰弯不下来。一个人成就越高，就要问自己感恩的心有没有相称，有没有想到这些都是上帝的恩典。要不然呢？要不然我们太容易了，我们太容易啊！我讲的这些都是在旧约里面告诉我们的话，旧约里面告诉我们的，就是就人就是学这些，神用旧约来看，就是要我们学。所以我们把这一个本位主义拿掉，要记得上帝给我们的本位才是那个位分要守的， 而且这个位分呢，啊，要从我们人的思维当中把高低大小轻重都拿走，记得哦，都拿走，这是人赋予的，不是神赋予的。所以上帝让你坐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位置，上帝认为最重要最合适，没有比这个更重要。我们能不能接受？我们能不能接受？如果我们能够接受，我们才有办法啊，夫妻间讲顺服跟舍己。要不然我们就会有说我比你好，我的想法比你好，我比你怎样，我们都会比较，很难去成全对方，很难去顺服对方。那主仆也是一样，如果我们总是认为啊，我们是主人，那属下就要听我们，从一个角度上是，但是呢，那只能够在啊你负责的或者是你的权柄底下啊，根据你这个公司的职责来讲，其他不算，不是的，不是的。那么同样的啊，我们当仆人的服侍主人也是一样啊，我们会觉得这个主人好或不好，我们就是用他来做一些评判。那我上次有跟你们提彼得前书二章十八节说，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，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，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，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。所以你为什么会连乖僻的也顺服？除非你自己很清楚知道啊，很清楚知道你不是因为这个人的品格等等去顺服他啊，你是因为职位去顺服他，因为神所给你安排的位分去顺服他。好，所以这是我想啊，再往下走这些呢，跟啊大家再回溯一下啊，要记得，但我们基督徒要知道啊，我们就是守住上帝造我们的本位，造我们的本位啊，那不要忘掉这个啊，忘掉这个世界上的人啊，我们真的很软弱了，我们真的很软弱，因为我们就是要名嘛，我们就是要利嘛。没有一个名跟利，好像我们就没有价值一样，那我们常常把价值放在这些事情上头。那主耶稣也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例子，大家记得吗？那个乞丐拉撒路，对不对？耶稣说拉撒路这是一个身上长疮的乞丐，每天被人家抬到财主的门口去，对不对？那我一直会跟大家提这个故事，主要就是说这个人的身上没有任何名跟利的。耶稣就特别要讲这个，一个财主有名有利的人，一个乞丐身上又长疮，没有名没有利没有任何机会的人，就摆两个给我们看。那人的想法大家都想当财主啊，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到人真正的尊贵啊，不是今生，今生的不是用今生来做考量，是要用永生去做思维的，去做思维。好，那我们这些都明白了以后，我们就要来谈第十节。我还有末了的话。
本位，
应该
说那个位置。
本位，嘿，
是位分吗？
就是位分，上帝给你的位分啊。所以我上次有跟大家讲，很多人都说上帝啊，我的命定是什么？我的命定是什么？其实我们的命定很清楚，每一个人的命定其实都很清楚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已经把本位给我们了，对不对？比如说以你做例子，你现在的位置是什么？
妻子、
妈妈、女儿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在教会服侍，你就是有你的位置。好，然后你说我不知道命定，为什么不知道？上帝说我就把位置给你了。那人的命定是什么？所以许多时候我不会跟你们讲命定，是因为我很担心你们会想要名分，想要名 想要说我来做什么得名，不是这样子。人最艰难的是在神给你的位分上，因为那才是最操练人的地方。你们到这个年纪应该理解了，你最艰难的是在上帝给你的位分上去学习顺服跟舍己，那个是最艰难的属灵操练。所以为什么有些弟兄在公司里面可以很好，回家就相对的很可能一塌糊涂啊？因为公司里面你的那个位分排序的这些，你有权柄等等很清楚，对不对？然后下属的这些人都是 成年人，也知道怎么样闪避遮掩等等。那你的家人呢？你的儿女呢？你的妻子呢？他对你很清楚，所以他就跟你硬来，是不是？他会给你转过弯吗？不。那你的属下敢跟你这样吗？当然不敢啊，因为你是总经理啊，对不对？那哪一个才要属灵的操练？哪个才艰难？所以这样子我想你们就懂了。所以人真正的命定，很多命定都已经很清楚，在你的命定上要做属灵的操练，才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属灵的征战，最艰难的属灵的征战。好，那我们来看，我还有末了的话。所以使徒保罗告诉我们，前面的我们都讲清楚了，以后呢，接下来最后面我们要知道，我们今天的顺服，前面讲了我们要顺服，要舍己，要操练。如果只是对付我们的老我，对付我们的肉体，其实已经很辛苦了，已经很辛苦了，已经不容易了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可是呢，还不仅如此，他说后面还讲，我们还在一种征战当中，不是只有里面的征战，还有一个外来的征战，外来的征战。他说我们要靠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，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因为我们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以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好，所以呢，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世界上，我们是活在属灵的征战当中。我们征战的对象，征战的对象是魔鬼。那魔鬼他是用什么来对付我们？用诡计，用诡计，用一些诡计。那么呢，魔鬼是什么？他不是属血气的，意思就是说他不是像我们人这样有血有肉看得清楚的，他不是这样看得清楚，而且是比这个更可怕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执政的，他是掌权的，他是管辖这一万世界的，他是在天空属灵气的恶魔。所以保罗用执政的、掌权的，不是属血气的，管辖这一万世界属灵气的恶魔，用这五样来形容，形容我们基督徒属灵的征战的对象魔鬼。然后呢，他说我们要把上帝的军装都穿好，要记得穿好之后只有一个动作，就是任他打，知道吗？你看到没有就是任他打，然后最后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，神的道。好，所以我们这边呢，先来理解什么叫做做刚强的人。许多时候我们讲做刚强的人，就是我们觉得说我们常常讲刚强的人，就觉得说我这个人灵命很好，所以我就很刚强，我这个人经过很多操练，所以我就很刚强，等等，我们都用这个我很有信心， 有些弟兄姐妹啊，会觉得说啊，我现在感觉很有信心，所以我就很刚强。其实最多不是圣经讲的刚强，知道吗？圣经讲的刚强是什么？好，我们看耶稣雅记第一章。过完年我就跟大家讲耶稣雅记。耶稣雅记啊，就是有形的属灵征战，有形的，就是圣经用耶稣雅记让我们去认识无形的属灵征战，知道吧？因为它是有形的战争嘛，眼睛看得见的。好，那我们来，我来读耶稣雅记，你从耶稣雅记啊第一章开始看，我只抓几节给大家来听。第一节，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，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耶稣雅说，我的仆人死了，现在你要起来，那么以众百姓过约旦河，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。那上帝就告诉他，第五节，第二节说，第三节说，你脚掌所大之地我都赐给你。第五节说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。第六节说，你当刚强壮胆，你要刚强壮胆，是不是？因为我把应许给你，我给你应许，地会给你，对不对？我也应许我会给你同在，你一定会得胜。然后你要刚强壮胆。那么刚强壮胆是什么？刚强壮胆是什么？第六节说，你要刚强壮胆，因为你会使百姓得业，得地为业。第七节说，只要刚强，大大壮胆。然后第七节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刚强壮胆，下面说什么？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，不可偏离左右，使你无论 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律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。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我其实没有吩咐你吗？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不要惊惶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神必与你同在。好，所以什么是刚强壮胆，或者如何刚强壮胆？就是上帝已经把话给你了，你只能相信那个话，一直相信那个话，那就是刚强壮胆。环境会让我们胆怯，环境会让我们害怕，环境会怎样怎样，所以刚强壮胆是什么？刚强壮胆就是信上帝的话，谨守遵行上帝的话，就这样而已。所以什么人是有信心的人？就他就信上帝的话，不是他对上帝的话解释多清楚，不是哦，是他就信上帝的话，而且他坚定的信，这就叫刚强壮胆。所以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来，我们要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属灵的征战。属灵的征战呢，意思就是要让我们坚定的站在神的话上面，这就是属灵的征战。魔鬼的诡计就是想把我们从神的话中带走，偏离，不要信，怀疑，质疑。所以属灵的征战是什么？属灵的征战就是要魔鬼的诡计就是，记得魔鬼的诡计就是要让我们怀疑神的话，然后我们就偏离神的话。所以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，魔鬼的诡计就是去找夏娃，对不对？第一句话就神岂是真说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就是属灵的征战。属灵的征战，属灵的征战，我在讲属灵的征战就是让魔鬼要我们信不上上帝的话，信不过上帝的话，不要信上帝的话。所以属灵征战最要紧的就是上帝的话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属灵的征战，我们 要弄清楚哈，属灵的征战啊，我以前跟你们讲，好，现在我们把它综合一下，属灵的征战是对话，是心思，啊，我讲过，属灵的对战是心思，是对话。我们的心思在思想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有三个面向。我们的心思在思想的时候，有我们的意识，神的意识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？撒旦的声音，好，这样知道吧？三个面向，好。那如果你专心在神的意识上，那么你要担心的就是只有人的意识。那撒旦不能用上帝的意识诱惑你，只能用什么？人的意识诱惑你。所以属灵的征战是在你的里面，神的意识跟你的意识或人的意识相争，对不对？那撒旦在旁边怎样？找机会，好，把我们的意识变出去，知道吧？好，那我就要举圣经的例子，举圣经的例子。啊，第一个，撒旦就是不要让上帝的意识，不要让上帝的意识能够实现的。不要让上帝的意识可以实现，撒旦的作为就是这样，不要让上帝的意识可以实现，或者说他怀疑上帝的意识可以实现。所以从创世纪一开始，第二章神说，第一章神说，我们要照我们的形式，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，使他们管理一切，对不对？那撒旦的意思就是说，上帝你做不到，你这样子做不到，你按照你的形象样式造的人做不到你要做的，这就是撒旦跟神的挑战。所以属灵的征战就是撒旦不断的在当中啊，要这一个，要让神的意识不能够实现。所以圣经里面有几个比较清楚的，我就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比如说在但以理书第十章，刚才我讲魔鬼是不是属血气的，是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一万世界的，对不对？在天空属灵气的恶魔，这五样，这五样，所以我们要去认识。所以我们先看但以理书第十章，你看我只几节给大家看。波斯王第一节，波斯王古列第三年，那么呢，但以理第二节，我悲伤三个七日，意思就他用三七二十一天啊，很忧伤的祷告，祷告寻求神的意思。因为什么？第二节第一节讲，但以理通达这事，明白这意象，他想要知道上帝的意思。然后呢，第四节，正月二十四日，我在西底节的大河边，就看到有一个人身穿细麻衣，腰束乌发，金睛带，其实就是一个天使来找他。第十节，第九节说，我听见他的声音，就伏在地上睡着了。第十节，有一个手把我拉起来。第十一节，他说，大蒙见爱的但以理啊，要与你，要明白我与你说的话，我奉差遣到你这里来。那他就站起来。第十二节，他对但以理说，不要怕，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，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，你的言语已蒙应允，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。好，这一节讲得很清楚，二十一天前你开始刻苦己心，开始祷告，对不对？祷告用什么话？我说了，祷告用话，对不对？你开始祷告，你的意念开始发出去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的言语已蒙应允，上帝听见了，也答应你的话，要把这些大意象的事告诉你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么这一个天使说，我是因你的言语来，所以我是为你的话来的。好，十三节，但波斯国的魔君，好，魔旁边有打黑点，看到哈， 啊，所以原来只有君，啊，只有君，啊，啊，然主我二十一日，忽然有大君，啊，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，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。这个大君，这个君跟摩金的君同一个字，啊，但是因为翻圣经的人为了让我们懂，所以把啊男主他的叫摩君，好，啊，然后帮助他的叫大君，知道吧？其实就是天使长，就是天使长，啊，就在天使里面位置高的天使长。然后呢，啊，男主他，好，啊，然后他就跟他讲，啊，然后呢，啊，跟他讲的这些以后，好，啊，然后他就第十八节他说，又有一位像人的摸我，他第十九说，大蒙见爱的人呐，啊，不要怕，愿你平安，你要坚强。好，坚强是什么？你要相信上帝的话，知道吧？然后他跟我说话，我就觉得有力量。然后他说，二十节说，啊，你已经知道了，我现在要回去跟波斯的魔君征战，我去以后，希腊的魔君必来，看到没？好，所以天空属灵气的恶魔跟谁在征战？天使长，知道吧？啊，天使是奉差遣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，所以我们基督徒看不见的属灵气是一个征战的世界，知道吧？好，好的天使在帮我们，了解吗？我们现在会把一些好人当天使，哦，那也还好了，哦，即使是有真的有好的天使在帮我们，哦，然后有恶的天使想要怎样拦阻，哦，所以他们会起了征战，啊，所以他们是掌权的，所以这里讲波斯诸王，知道吗？哦，他们是在各国当中掌权，哦，那有他们的势力，希腊的摩金，所以你知道波斯帝国以后，后来哪一个国家兴起？希腊，哦，亚历山大兴起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这些，哎，这些都是，所以我们先圣经里面就给我们看见，哦，这个就是属灵的征战，我们看不见。所以祷告为什么那么重要？持续祷告为什么那么重要？因为从我们第一天开始，我们就开始在征战，哦，那为什么征战？因为我们相信上帝的话，魔鬼就要阻挡上帝的话，对不对？好，哦，那这个我们就在征战当中，那么这个征战呢，我们就在这个征战里面，那上帝就是让我们在这个当中啊，有些时候快，有些时候慢，哦，但是我们就是在征战里面。所以你看，哦，这一个天使长也不能快也不能慢，哦，这就是上帝定的时候，二十一天就是二十一天。好，然后我再来讲属灵的征战，耶稣的属灵征战，看到没有？圣灵把他引到旷野，接受魔鬼的试探，对不对？魔鬼用什么？用话语跟他征战，有没有？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怎样？这是话语来挑战，对不对？那耶稣说，不行，你要听上帝的话。魔鬼就用上帝的话挑战，看到没有？只是他用上帝的话是什么？中间抓一节而已，有没有看上文跟下文？不看。所以我常跟你们交通，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圣经要知道上下文，因为你只抓一节，你不知道上文是什么下文是什么，就相对会危险，对不对？再来，魔鬼用什么来诱惑？就是用万国的荣华来诱惑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啊，这些都是征战。好，连天使跟天使征战，你说他们怎么征战？好，还是对话。好，我们以为天使跟天使打，是不是跟那个电影演的一样啊？啊，看起来的武力强啊，其实不是哈。我翻给大家看，我们从圣经看犹大书，啊。第九节，犹大书在启示录前面，所以圣经最后面了。圣经最后面， 启示录前面一点点很小的一卷书，只有一章而已，犹大书第九节。好，我来读哈，犹大书第一章第九节，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什么争辩的时候，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，只说主责备你吧。所以你知道话语是属灵的征战，知道吗？哦，属灵的征战。所以我前面有跟你们讲，基督徒要注意污秽的话一句不可出口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讲污秽的话，你会给魔鬼留地步，知道吗？哦，所以有一些弟兄，特别弟兄容易讲不好听的话，这个是对属灵征战很破口，知道吧？这就是一个破口。你讲一些这种不好的话、污秽的话是破口。哦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，对不对？好，哦，那么呢？淫词妄语、戏笑的话都不相宜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就是属灵的征战，属灵的征战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说造就人的好话？所以圣经讲你们要说造就人的好话，不可给魔鬼留地步，就是这样来的。前面我们讲，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不可含叫听见了得益处，不叫神的圣灵担忧，对不对？弃捡谎言，说胡话，说实话，生气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不可给魔鬼丢地步。其实这个都跟我们的心思意念有关。所以呢，在这边我跟大家提的，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来。所以我们基督徒讲要刚强壮胆，依靠神的大能大力，做什么？守住神的话，信靠神的话。我们最重要的力，最重要就是相信上帝的话。相信上帝的话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本事跟能力，是求主把力量给我们。求主说，主，求你帮助我信靠你的话。我们一直要求主帮助我们信靠他的话。我们对上帝的话啊，开始有些移动的，开始有些怎样，我们要依靠他，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。记得刚强的人就是他信上帝话的人。你要信上帝的话。那么魔鬼用诡计，因为这就是在话语心思意念。好，再讲一个，刚才我讲不是有神的意识、人的意识跟魔鬼吗？好，最明显的例子，记不记得耶稣问说人说我是谁的时候，彼得说什么？好，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，那我们就可以很清楚，第十六章，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五节，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？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耶稣对他说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。所以你知道，你认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，这是天父的指示，这是属灵的事，对不对？好，二十一节，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彼得就拉着他，劝他说，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。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你看到没有？彼得本来好好的，突然之间变成什么？变成撒旦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神的意思，但他体贴什么？人的意思。这就是属灵的征战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就是上帝的话在那里，神的意思在那里，但要记得我们的意思是什么，我们的意思是什么。刚强壮胆就是不要我们的意思，要神的意思成为我们的意思。那属灵的征战就是这个，如果我们人的意思驾凌在神的意思之上，那背后的势力是谁？撒旦，是撒旦。 所以这就是所以属灵的征战啊，这样大家知道有神的意思，有人的意思，我的意思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在当中出诡计的魔鬼，知道吧？好，那我们就是要坚持神的意思。如果我们有人的意思而不是神的意思，我们就要求主帮助我们去对付，因为不对付就给魔鬼留什么 留一地。所以这就是属灵的征战。所以属灵的征战是这样子，所以圣经里面讲你们要抵挡魔鬼，意思就是抵挡什么？人的意思，知道吗？抵挡那个不顺服神的那个意思，我们要去抵挡他，要去抵挡他。对，很多事情出来的时候，你知道圣经有圣经的意思，那有我们的意思，那我们做属灵征战就是把人的意思求主帮助我们把它给推开。所以我们属灵的征战为什么是在我们心里的战场？因为这是我们的心思意念的征战。好，那我们怎么样征战？第十三节，前面第十一节说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。所以我们要怎样？十三节说把神全副的军装拿起来，那么呢把它穿戴好，穿戴好，那么我们要面对的日子相当艰难，与魔鬼相争的日子相当艰难。所以他这里讲好在磨难的日子，磨难就是比你所能想象的艰难还要艰难，这是磨难的日子。所以我们跟魔鬼相争是一个磨难的日子。然后呢这里讲第一抵挡，抵挡，第二站立得住，第三站稳的。其实我们换成三个不同的字，抵挡，抵挡，所以拿起神说抵挡仇，抵挡，抵挡下面仇敌是打黑点，看到没有？抵挡，这是第一个字。第二个成就一切还能站立得住，所以要站稳的，站稳，这三个字都同一个字，这三个字都同一个字，就是什么？你可以换成抵挡，也可以换成站稳。都是同一个字，那我们把它翻译成三个，为了让它语义清楚。其实它只指同一个字，意思就是你要怎样站稳，可以吗？所以你要站稳，第一个你要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，意思就站稳了，站稳了，魔鬼在攻击你，你要站稳，才然后呢，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，还能站稳，那么并所以十四节要站稳了，所以基督徒就是什么？就是把上帝的军装穿戴好，对不对？然后开始挨打，每一个挨打以后还是怎样站稳，像不像我们属灵的征战？
我们常常想要穿好了就去打人，不想就站。
其实他就是站稳，其实圣经强调就是站稳，站稳，站稳，刚强壮胆，刚强壮胆，刚强壮胆，就上帝你的话是这样，无论环境怎样，无论遭遇怎样，无论怎样，就是这样，你的话就是这样，就是坚持，就是这个艰难，坚持就是人很不容易坚持嘛，对不对？因为第一次容易，所以有人说，因为第一次的边际效应最大，所以第一次容易，第二次呢，我们就有一点不太甘心了，第三次就更不甘心了。但是如果我们要做属灵的征战，就要记得就是这样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记得就是站稳，站稳，站稳。那记得是磨难的日子， 磨难的日子。那么呢，我们以为什么都没有做，好像什么都不成，没有，圣经写成就一切，成就一切。当我们站稳了，我们就成就一切。站稳，好，不要忘记我前面先讲位分，你要在上帝给你的位分上站稳，那就是神给你的命定在那里，你就要站稳，站稳，站稳，站稳，最后上帝要成就的就成就了，因为做工的不是你，是神，做工的是神的灵在做，我们就是在所要站立的位置上啊站稳。好，所以十四节讲，第一个，真理当带着束腰，你要怎么站稳？啊，束腰，带着束腰，对以色列人当时的人容易懂，因为他们以前的衣服是宽松的，宽松的衣服，所以呢，要工作的时候要拿一个带子把腰间怎样束起来，这样衣服才不会很松散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啊，这个耶稣有一次要为门徒洗脚，记不记得？他也是把拿一个袋子束腰，然后才开始为门徒怎样洗脚。所以我们基督徒第一个用真理来约束我们，让我们有力量，我们的力量是从真理来的，我们的心啊，心思意念是用真理来约束我们，这样子我们才有属灵的力量，属灵的力量。所以第一个就讲到我们为什么要认识真理，因为它让我们真正有属灵的力量。好，再回到刚才讲的属灵征战是什么？话语。你的话没力量，你的话是你说的，所以属灵的征战要用谁的话？神的话。那如果你神的话不记得，就很难征战，很难跟你的意念征战。所以你要记得，神的话是用来对付我们的意念，神的话是用来对付我们里面的那个的意念。
那像那些老基督徒，有些老人家他失智，
那没关系，因为他的灵跟他的魂已经拆开来了，因为他的失智的部分是在人的体的魂跟体的部分，跟他灵应该是没关，要不然就很可怕了。
那他怎么用属灵？
他现在没办法征战了，因为他连他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。因为我岳母就是失智的，他我说过，他可以在电梯看到镜子里面那个人，可以跟他打招呼啊。还讲得很愉快，因为他不知道他是那个人是他。但是我比较觉得好奇特的是，你如果他一个人在那里嘴巴念念有词，有些时候念什么你都觉得哦，那没什么，无关紧要。有些时候他会祷告，他突然会冒出祷告，他说主耶稣啊，求你帮助我啊，怎样。哎，我说奇怪，他怎么会祷告这么好，很奇特。有些时候灵的部分还是会出来，只是没有办法很清晰对话了。所以这是第一个真理，要记得站稳哦。所以我刚才先会讲什么叫做刚强壮胆。刚强壮胆就是谨守遵行神的话，把上帝的话放在什么心里，这叫刚强壮胆，就坚定啊，信靠上帝的话是这样，坚定的去谨守遵行他。第二个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护心镜遮胸就是啊，公义就是神的义，神的义啊，保守我们的心，因为我们的心啊，才是我们这个人最重要的部分。那我们的心能够在神面前被称为义，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成就的义。 所以我们来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，不能够用其他的东西去取代，只有一样，借着信入耶稣，借着信，知道吧？借着信。有些人如果你到上帝面前跟上帝说，你看我有这么多爱人的作为，你在上帝面前不会被称义，知道吗？好，我再讲一次，如果你不要走信的路，你要用其他的路去取代，然后在上帝面前说，上帝你要称我是义人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看我做这么多好事，我做了这么多伟大的事，我做这么多成就的事，我做这么好的功，啊，我的道德多好，我的品格多好，要记得这些都不能让你称义，懂吗？好，
就是假如有一个人的话，他就是可以做到心无杂念的话，那就是说，只要一个人能做到心无杂念的话，
那应该是，什么叫死到活的人应该都没有办法心无杂念。
其实人的脑心不能动，好，他们操练心无杂念是心不动，所以心不动，可是一动就犯罪，那你觉得这样的人到底是到底是怎样？其实他是没有念头嘛，对不对？那所以最简单的人，什么心什么时候念头都没有，你不能动，因为一动就会犯罪。那你知道这样的人是什么人？所以我们基督徒知道，那个只是人用一个方式来装饰自己。因为人不能动，你的心不能动，你一动就会犯罪。
有时候很近很近的时候，比如说你在念书的工作很近，没有杂念的时候，那是可以在一段时间是可以做得到。
对啊，但是你都你在那一段时间很静，那静完了你就不能动了。我说你不能动，你心不能动，你只要开始一活动就怎样，问题就来了。有人形容就说，你一个池子很静的时候，你说你看我很静啦，我很干净啦，不是，你下面都是淤泥，知道吧？只要水波一动，淤泥就怎样再上来了。那你说因为我很干净嘛，不是，只是因为怎样，那个水没动而已。但是我们的生命不是，我们生命是里面是干净的，所以无论你是水怎么动还是什么干净的。
圣经上说一个义人都没，但是又称赞亚伯拉罕是义人，这是义人，那这些经文
我们讲一个义人也没有，就是讲到如果在上帝面前要说我是一个义人是没有，但是在人的当中要比出一个正直人是有。圣经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人会在相对于其他人，这个是正直的，他没有对人有亏欠。是不一样的，不一样。所以我们基督徒讲的义是在审判台前的义，审判台前，就上帝审判台前的义，就是上帝认为你没有罪。但是我们基督徒也知道人不可能没有罪，你说人都，我刚才不是强调你人行了很多善，做了很多好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人如果行善做了很多好，能不能跟上帝说，你看我做了这么多好，我能不能用我的好去抵我的罪？圣经说不能。啊，你说为什么不能？那圣经说你做好是应该的。你把这个放在心上，你就发现了，如果一个人做好都是应该的，那犯错呢都是不应该，所以人都是什么亏欠的。对，所以我们基督徒是，所以这里讲的真理，谁是真理？耶稣。谁是公义？耶稣，对不对？谁是平安？还是耶稣？其实这一段就是披戴基督啊。 所以一个披戴基督的人是什么？是你用基督的真理，这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嘛，你用基督的真理来约束我们的什么心，保守我们，你用基督所成就的义归在我们的身上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基督的义要归算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与基督同死同活的人，同死同活。所以如果我要与基督同死，那我就是一个什么人？罪人。我就是一个认罪悔改的人，然后让他的灵住在我的里面。所以要把基督所成就的义，这个才能够保护我们的心。不要用人哦，人所做的任何东西都不会保守我们的心，知道吧？只能暂时的让我们安心一下下，安心一下下。真正能够保护我们的心是神的义，神的义。一般来讲义是这样子，上帝希望讲，他讲要我们行义，或怎样，在旧约讲行义都是讲一个你要做一个正直公平的人，正直公平的人。那么在新约讲到那个义的时候，是讲在审判台前的义。那我们在社会上应该做一个公平啊，正直公平的人，这神希望我们做一个正直的人，在社会上做一个正直，做一个行公义，就做一个正直，然后公平。
你刚刚讲那个，我们做好行为没办法去，就是让我们，但是跟那个上次赎罪那个有关嘛，就是因为他们就是然后用羔羊的血来才可以赎到我们，赎去我们的罪，就是你用好行为是没办法，
没有办法，
有一个赎，就好像
代替。
上次讲过那个一个赎未来，
对，
那个就是等于是那个动作，那个才有办法把那个罪。
我这里要记得哦，真理，其实耶稣是真理，啊，义是耶稣成就的，因为耶稣才是神的义，圣经说他成为我们的义，对不对？啊，第三个平安的福音，啊，福音带给人是平安，平安是什么？是基督在你心中做主才有平安。好，我再讲一次，啊，福音带给人的是平安。平安是耶稣在心中做主，做主人哦，你才有平安，哦。所以，啊，这个部分人，一般世界上的人说啊，啊，人家赐给我平安就好，对不对？耶稣说我把我平安给你。那我们基督徒有些人说我还是没有平安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让基督做什么。主，基督把平安给我们是什么？
完成事。
对，他的意思是说，你就让我做你的主。那你让基督做主，你就会有平安。理解吗？所以什么时候你不平安？就很简单，就是我们不让神做主啊。对不对？你想，如果你让神做主，什么时候你会不平安？你让他做主，一定有平安啊。
是这样的，就是说，因为我们这个，只要是人的意念的话，哦，那这可能是来自撒旦。那假如说呢是来自这个神的话，哦，那。我一直说这种征战的话，我们怎么知道说这个征战到底是谁赢的？比如说我有个意念，可是这个征战，但有个结果出来，怎么知道是谁赢？
所以当我们有一个意念出来，最重要的就是上帝的意思是什么。如果神有的话在那里，那我们就说好，上帝的意思为意思的， 我属灵征战就赢了。
那也就是说你心中要知道上帝的话是什么，你才能够有这个征战的能力，是不是？
对。那我们有很多人不认识上帝的话，所以他的征战在哪里？是非之心，是非之心。一个不认识神的人，他如果跟上帝讲说我不认识你啊，所以撒旦怎么骗我都给他骗了、啊、那保罗有讲哦，保罗说我们的是非之心会征战，知道吧？所以有一些人讲，有些人的用法就是我们的良心，我们要做一件事情，我们的良心说不可以，那我们就会不管我们的良心的指控，我们会给很多解释，把它怎样合理化，然后撇开它。这个是没有不认识神的人的一个征战。
但是这个良心跟上帝的话不一定是相等。
但是良心是神的事情，人所能知道的，还是从神那里出来的。所以我们人虽然不认识上帝的话，我们人有良心。那罗马书告诉我们，那个也是神放他的意思。所以我们基督徒读上帝的话，是让我们更容易分辨，让我们更容易清楚知道，然后记得我们要坚定的相信上帝的话。所以平安的福音就是神已经救了我们，我们就让他做主，知道吗？记得、哦、福音是让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，如果我们让耶稣做我们的生命的主，我们就有平安，因为我们交托给他了。所以走路的鞋穿在脚上，就是我们在面对这世界的一切，我们都让基督在我们身上做主，生命中做主。再来十六节，信德，信德就是信心、哦啊，因为它是名词，啊、哦，信的名词，所以我们和赫本翻译的时候就加的信德，啊、哦，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。火箭就是以前的人把那个箭上面点火，然后射过来，哦、射过来。啊，所以箭就是代表很快速而来，躲在暗中的攻击，啊，躲在暗中的攻击。所以呢，信心就是用来抵挡那些突发的攻击，知道吧？啊，突发的攻击。那我们基督徒也会这样子，当我们觉得相信、决定依靠、相信神以后，那有些时候就突然冒出一些攻击来，对不对？那看我们会怎样？那我们只能用什么去挡？信心，只能用信心去挡。那所以呢，啊，我们用信心去挡，那怎么挡？就是祷告，祷告。所以这个在耶稣在路加福音的时候就讲了一个很特别的例子。耶稣在路加福音呢就讲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例子，十八章，我们换到路加福音十八章，我讲这个主讲的例子，第一节到第八节，路加福音第十八章，耶稣设一个比喻，是要人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，然后就讲到有一个官，这个官呢特别标榜他不怕神，不怕人，不尊重人。那有一个寡妇呢，就到他那里去求他出来为他伸冤。第四节，这个官多日不准，那但是呢，这个、寡妇一直去烦恼他，所以他说我不怕神，不尊重世人，但这个寡妇天天来烦，所以还是我为他伸冤吧、哦、那么耶稣就说，神虽然为我们忍的多时，岂不是终究给我们伸冤吗？就是说上帝一直在忍耐我们，知道吗？但是不管，意思就是说我们实在是不配得，但上帝最终还是会怎样，会帮我们。好，下面那一节是蛮要紧的，然而 人子来的时候欲得见世上有什么信德吗？记得哦，啊，耶稣讲得很清楚，耶稣再来的时候，这世界上看得到有信心的人吗？啊，或者当下那时候也是这样，现在还是这样，所以人要一直有一种信心是蛮难的，知道吗？所以磨难的日子越久越久越久，人的信心就会怎样？越来越冷淡。耶稣讲的，不法的事增多，人的爱心会渐渐冷淡。所以末后的世代啊，那一段话最讲的是，我们要有信心，我们就是要坚定的祷告，不要灰心。所以这个恶者常常用突发的一个火箭来攻击我们，知道吗？所以属灵的征战常常要求主帮助我们有坚定的信心。再来是第七节，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来。救恩的头盔，这个旧约也用过这个词，也用过这个词，就是能够保护我们的意念的想法的，是我们最后只有一个上帝，相信上帝会救我们，相信上帝会救我们。人可以有很多种想法，但是到最后能够一个得胜的想法是神会救我们，神会救我们。无论环境给你什么想法，但是那个真正能保护我们最重要的一切的开源头，就是神一定会怎样救我们，神一定会救我们。人可以问太多问题，我们也会有很多问题，很多种想法，可是到终结最后可以让我们站立得稳是什么？上帝你一定要会救我，你一定会救我。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说非常要紧，就是神如果拣选我们，他一定会怎样爱我们到底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我们行为会有偏差，我们会有软弱，我们会有这个不好那个不好，都是有可能，对不对？可是最终呢，这就耶稣会爱我们到底，我们相信这个，相信这个，我们跌跌撞撞还是他还是把我们带回到他自己的路上。好，那么最后就是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，真正能够在当中对魔鬼有刺，就是说能够让他真的离开的，就是用神的话，知道吗？因为前面都是被打，对不对？到最后真正只有一点点，不是一点点，到真正的可以攻击他，就是神的话。所以耶稣为什么最后魔鬼试探他三次走掉了？因为他三次都讲什么？神的话，而且都用对了，知道吗？用错了魔鬼不怕，了解吗？好，用错了魔鬼不怕，三次他都讲对了，所以魔鬼就怎样？魔鬼就离开，因为再讲下去魔鬼就要受伤更大。所以你真的能够让魔鬼受压迫、受力、受到受伤，只有用什么？神的话。所以为什么神的话那么重要，而且要用对？所以我们有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才能够做属灵的征战。好，那我们把它整理一下：真理、公义、平安的福音、信心、救恩，然后最后圣灵的宝剑、神的道，这就是我们全副的军装。全副的军装要记得，这些就是耶稣，就是要把耶稣所成全的披戴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们是靠着他去征战，然后再回到前面，你把它披戴好，那么靠着你的坚强的去就抓住上帝的话，就是这样，这就是我们的刚强。刚强就是抓住上帝的话，就是这样。然后不要忘记，魔鬼一开始就是用诡计开始，就是要让我们怀疑，不太相信神的话，不信神的话。诡计，什么魔鬼就是反正就是让我们 啊，换一条路走，让我们人的意识慢慢慢慢的驾临在神的意识上面。那记得我们不是属血气的征战，是跟那个执政的，所以魔鬼是有权柄有能力的，而且他是管辖这一万世界的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会磨难的日子，因为我们在他的地盘上，我们在他的地盘上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啊，我们像寄居的，知道吗？聚集在这世上，所以我们就会被他不断的攻击。那圣经告诉我们，就站稳，站稳，站稳，三个字都是站稳。抵挡是站稳，站立得住是站稳，站稳是站稳，就是站稳，站稳。所以啊，再来，保罗一讲到征战，他就讲，他说征战呢，继续十八节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且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，也为我祈求。所以祷告属灵的征战不是只为你个人，知道吗？哦，不是哦，我们是一体的，一体的。所以你要为众圣徒祈求，也要为保罗祈求。你不要说，哎，保罗你是很属灵的，你自己一个人大概就可以啊打胜仗了，保罗没有这样讲，没有。保罗说：“你们要为我祷告，要为我祷告。”所以我们是一体的。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基督徒的祷告，基督徒的祷告，好，第一个是你祷告只能靠圣灵，靠圣灵。所以我们祷告，我们祷告就是让圣灵啊，在我们的心啊。那第一个开始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。这一句话是靠圣灵，为什么？因为圣灵跟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每一次说天父啊，就是谁跟我们一起祷告？圣灵，圣灵给我们祷告。所以我们是靠着那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在祷告的，因为内住的圣灵跟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所以我们就呼叫阿爸父。所以基督徒可以说天父的这个祷告是圣灵的工作，知道吗？是圣灵的工作，不要小看这样的祷告。所以我们跟天父祷告，求天父帮助我们，求天父引导我们，安慰我们，供应我们。所以第一个我们就靠着圣灵，靠着圣灵，不要想太多，知道吗？不要以为靠圣灵要这样要那样，不是。最靠圣灵最重要就是圣灵跟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什么？神的儿女。所以我们一开口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，父啊，耶稣也是这样祷告的，父，从父天父开始。然后呢，啊，随时，记得随时哦。所以祷告没有讲一定在什么时候，知道吗？随时都可以祷告，多方意思就是各样的情境都可以，各样的形式都可以，坐着也可以，站着也可以，说话之间也可以，对话的时候也可以，默祷也可以，讲出来也可以，知道吗？你如果发那个，记不记得那个尼西米不是王的酒政，对不对？他在跟王倒酒，那王说你怎么今天脸色这么难看，然后他就紧张了，他就心里默祷，对不对？所以随时都可以什么祷告，所以可以祷告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求主帮助我们，特别在我们有情绪的时候祷告，有情绪的时候要祷告，不是安静的时候才祷告。因为如果我们觉得很有情绪，我们就赶快心里默祷，心里默祷，可以帮助我们。
可是你难在没有办法，正在生气，没办法想到要祷告。那个，所以在平常很平静的时候，要祷告求神的时候，情绪不好的时候，情绪不好。
通常是这样子，你生气的时候哈，你只要呼吸之间喊，呼求主就好。 呼吸之间呼求主，主求主说让我安静一下，让我冷却一下，让我不要说错话。时间很短，只能跟跟彼得落水一样，只能喊四个字：主啊救我。那我们就喊四个字，心里面呐喊就好。我们有些时候没有办法，气不过啊，或是等等，我们就肯身说：主啊，你要救我，你要帮助我。所以记得祷告是随时多方，随时多方。有些人会说我一定要哪个形式，那也可以，如果形式可以帮助他的心，那就有形式吧。但是记得不是一定要有形式，知道吗？不是，跪着也好，进食也好，就是让我们比较有一点约束力，有一点约束力，因为我们可以用一些身体让我们有一些约束力，有一些约束力。比如说你一个人祷告，可能会觉得哎呀，祷告一下又跑出心思又跑掉，祷告一下心思又跑掉，对不对？那两个人祷告很可能就怎样，好一点，互相提醒啊，所以我们啊，耶稣也讲两三个人要在一起嘛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祷告是这样，随时多方啊，随时多方。那啊，如果有些时候你半夜醒来做什么？半夜醒来祷告是一个很好的时候，知道吗？如果你们愿意做的话，半夜如果突然醒来，那你就不要想别的，你就开始祷告。然后你那时候觉得有什么挂心的事就求问神，有什么挂心的事就求问神，知道吧？然后交托给神，然后继续休息。所以有些时候你啊，不能够知道或者是想要明白的事，你就求问神，求问神，你要求问神才知道，求问上帝，很多事情都要问上帝。
我半夜醒来是要起来祷告，还是可以继续躺着祷告？
那随心所欲。所以我的习惯是趴着，我的习惯是趴着。那每个人，我不觉得一定要怎样，重点是醒来你就把心里面比较在意的事就祷告，交托。
圣经上说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，圣灵就在我们中间，然后又说我们要一个人进去面试祷告，所以一个人比较好，还是三个人祷告比较好？就是有没有什么比较好？还是说它只是一个调剂？就像有时候吃牛肉，有时候吃海鲜。
祷告，我们祷告最重要的是进入内室，关上门。祷告我们在暗中的父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就是说，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要把世界关在外面。两个人要祷告，也是要这样。三个人要祷告也是要这样，但两三个人跟一个人不一样的是什么？两三个人祷告是同一件事，大家的焦点是聚集在什么？同一件事。那一个人你的焦点就有可能怎样多，所以祷告最主要的操练，不管一个人或两个人都一样，祷告是属灵的征战，所以只能把世界关在外面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幽暗的世界是在魔鬼的管辖底下。我们常常，我们个人不是做灵修吗？其实做个人做灵修最难的操练就是进入内室，关上门。因为我们的意念容易被干扰，所以有人常常问我什么时候灵修最好。那为什么早上起来啊，太阳没有发热的时候才可以减码呢？记不记得？就是世界的事还没干扰你的时候，你才可以减得到码呢，知道吧？世界的事没有干扰到你。
当我们在为自己
对，所以我们就很征战就很大，所以我们常常是灵修的时候，就是上帝一段话进来，我们为什么恍惚思想？因为常常会被干扰，意念干扰，所以我们就是操练，就是常常操练回到上帝的话，回到上帝的话。所以我为什么讲要随时多方？因为我们要啊，有些时候这时候祷告啊干扰太多，我们就要停，要停，因为干扰太多，除非我们可以去对付它，换一下或者怎样，所以祷告要记得随时多方祷告。然后又说祈求，祈求这个字就是恳求，恳求就是当我们意念很多的时候，就是要恳求，恳求，恳求就是专一在那个事件上求就好。然后警醒不见，很有意思啊，祷告会灰心，祷告会松散，所以祷告要警醒不见，警醒不见。为什么？因为祷告呢，祷告是要在神面前有能力。圣经没有写，但我跟大家交通的是，祷告是在上帝面前有能力，在上帝面前有能力。所以在上帝面前有能力，就是说你可以跟上帝在某一种程度的对话上头，然后啊去在当中去体会跟明白，去经历。好，我讲一些在谁在上帝面前有能力。你看那个亚伯拉罕，上帝不是说他要毁灭索多玛跟俄摩拉吗？对不对？是不是？然后上帝就说什么？哎呀，我要做这个事，应该让谁知道？他的朋友亚伯拉罕知道。为什么？因为罗德住在哪里？索多玛，对不对？如果我要做这个事，不跟亚伯拉罕讲，最后罗德死了，那亚伯拉罕一定会来问上帝啊，你要做这个事怎么没有？所以上帝蛮有意思的，上帝就说，我要做这个事应该跟我的朋友亚伯拉罕讲，所以他就去跟亚伯拉罕讲这个事，对不对？那亚伯拉罕就跟上帝说什么？如果有50个异人，那你要怎样？上帝说50个，那就把他们的灾免了，对不对？上帝面前有能力是什么？那就换45个怎么样？这个叫祷告有能力，知道吧？那上帝说45个也可以，然后他就说40个怎么样？上帝说40个怎样也可以，那就说30个。上帝说好，再说20个，上帝还说什么？好，最后说几个？10个。10个以后，亚伯拉罕就知道不能再求下去，能不能跟上帝说，上帝那就一个就好了？没有，其实他也不会说一个，他会觉得上帝能够把50降到45，打9折的，对不对？降到40是打8折的，对不对？到最后剩10个是多少？对不对？已经打2折了，那你还要怎样？你不能没有底线，知道吧？上帝也说好，你知道吗？这叫在神面前怎样有能力。一个基督徒祷告是要在警醒不见，知道吗？为了让我们在上帝面前有能力。所以祷告是什么？上帝有些时候会把他的意思跟你讲，然后你可以回，机会不多了，不过还是可以。圣经有这些例子。所以有些人以为说上帝要怎样就怎样，不一定。上帝有些时候他会先讲，用这个来显明一些他想要人学习跟明白的。所以记得祷告是靠着圣灵随时多方，不仅祷告还要恳求，知道吗？然后还要一个要警醒不见，警醒不见，就是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啊，真的啊，我们就是在保守自己的心在上帝面前，知道吧？因为祷告我们在暗中的父， 我父在暗中查看，知道吗？查看我们的心。好，再来，为众圣徒，也为我。所以你要祷告，要从所有的圣徒到带领的圣徒，所有的人，知道吗？所有的。好，然后呢，保罗说，你看，保罗说，你们要为我祷告，要我得着口才。保罗口才够好了吧？我们有些时候讲，保罗你口才已经够好了，还要得着口才。但保罗的意思是啊，能够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。其实保罗胆子已经够大了，但是保罗说我还是要怎样放胆，放胆，因为这是征战。然后我为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，所以他是被关起来的。但是他说在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，所以重要还是本位，知道吗？上帝是你的本分在哪里，你要去尽本分。所以我们祷告就是这样子，求主保守眷顾，让我们去尽那个当尽的本分，知道吗？所以现在过年到了，回家你都有当尽的本分，知道吗？记得你信主了以后，没有信的人你就欠他们什么？福音的债，福音的债。那上帝让你有这些亲人在你身边，这就是你当尽的本分。那我们就是祷告，祷告。我们不一定啊，可以讲得非常的让他们就信主，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。好，所以这一段话就是最明啊，最重要的，给我们看到的属灵的征战，属灵的征战。所以我们属灵的征战，我们记得我们是以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，不以属邪气的征战。那么每一个在我们身边的人还没有信主的，他背后都是有那个势力在那里。所以有些时候提醒我们自己，我们不是跟他们征战，我们是跟他们背后的那个势力在什么征战。那记得我们是把全副的金装穿戴好，那记得要相信神的话，所以我们常常有神的话。那有些时候你会担心，但是不用担心，圣灵会叫我们想起神的话，圣灵会帮助我们想起神的话，然后我们就靠着圣灵就祷告，祷告，想到就祷告啊，你想到谁就祷告谁。
我跟你刚刚说那个执政掌权管辖幽暗世界的会在坦福院是省的，就是掌权嘛，那会不会，因为我们是跟他们征战，那会不会是有的基督徒他依然也是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就是有背后有那个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在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征战的对象反而是基督徒对基督徒，而不是基督人对基督徒对外邦人。
有可能，所以使徒保罗也有告诉我们，使徒保罗也会告诉我们，就是说我们在征战的时候呢，也要能够自己谨慎，因为有一些弟兄姐妹软弱了，或者是在当中怎么样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在我穿一节给大家看，提摩太后书二章24-26节，24-26节，前面我没有讲，记得同样的，前面讲的都一样，我们要把全副的军装穿戴整齐，知道吗？然后来读，提摩太后书2:24，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增敬，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，善于教导，存心忍耐，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，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，可以明白真道，叫什么？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，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。所以我们不保证每个人都是什么属主的人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们也不能先把他说，这个人已经被魔鬼掳走，我们也不这样说。我们要的是要求我们自己，第一个，不要有增进的心，知道吗？我不是在跟你增进，我是在做属灵的什么征战。那怎么做？ 你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。
所以这个众人指的是主内的人，
所有的人，身边的人。因为我们一有情绪，一有怎样，就会给魔鬼留什么地步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要当心就是，然后善于教导。那教导要用什么？神的话，对不对？然后存心忍耐，哇，不容易哦。这些都是我们的不容易的地方，你还要忍耐，还要温柔。所以再讲一次，要温柔。前面讲温温和和，这一次又讲什么？温柔。有人抵挡你，你要温柔的劝诫，温柔的劝诫。那么我们希望的是神给他悔改的心，知道吗？不是只有认错，认错还愿意怎样转成对的，了解吗？那么让他们被魔鬼任意掳去，可以醒悟脱离他的什么网罗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就是基督徒，就是在属灵的征战当中，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。所以要把一个人从那个拉上来不容易，知道吗？因为人很软弱，所以要帮助人要把一个人救出来，很不容易，这是神的恩典。好，所以保罗讲要为他祷告，因为祷告就是我们。所以有人讲基督徒全副的军装穿戴好了，然后呢我们所有征战只有一招，知道吗？那一招就是祷告，没有其他招式了，没有其他招式记得就是用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话。二十一节，今有所亲爱忠心服侍的主的弟兄推基古，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情况如何全告诉你们，叫你们知道。所以这个推基古就是带信的人，知道吗？带信的。所以保一节古代他就是这样信写好的，那托一个人带过去。所以你知道像这样的有些时候是顺路，有些时候是特别去，但是这个你要知道这个不容易哦，因为这一趟路就是多久，都是好几个月，知道吗？而且很多危险，对不对？很多危险，不像我们现在很方便，打一打，按个键就出去了。古时候要传一封信很不容易，所以古时候的人为什么把信留着当宝贝？因为一封信要能够拿到手上是很不容易的，所以就使徒时代的这些信为什么会留下来，现在的人就很难想象。那如果你我们可以回想当年收到一封信要花几个月的功夫，那我们就知道了那一封信是很宝贵的，所以他们就会很宝，所以写信的人也会很用心写，因为你知道你这一封信是人家要一再看的，不会只看一遍，会一直读一直读所以圣灵就光照使徒们写这些二十二节，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所以可以安慰你们的心。所以保罗一个人在监牢里还是挂心弟兄姐妹。好，二十三、二十四是最后祝福的话，愿平安、仁爱、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。平安、仁爱、信心是从神来的，从神来的。我们基督徒讲平安、讲爱、讲信心，前面我说过了，都跟世人讲的不一样。世人讲的爱，在神面前跟神的爱是不一样的爱。我们讲的爱是从信心而发的爱，是不一样的爱。然后再来这是第一个，他讲平安。平安是讲的是你跟自己和谐，跟万有都和谐，跟神都和谐所以我们讲平安，我们比较讲它消极面的意思，就没有挂虑 但积极面的意思不仅没有挂虑，而且是跟所有的在我们身边的一切是和谐的。24节，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多蒙恩惠。这一节保罗很少用，在这边用的。所以第一章我们讲是从爱开始的，他在基督里拣选我们，又因爱我们，对不对？所以上帝拣选爱我们，然后这边最后讲的是我们要在爱中建立，最后因着爱来成全，知道吧？所以爱来成全是什么？我们要诚心爱主。记得基督徒你要在爱中被建造，在爱中被建立，在爱里面被成全，记得就要诚心爱主，诚心爱主。诚心爱主呢，是一个要紧的事，因为主耶稣在提比利亚海最后跟彼得讲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嘛，对不对？其实就问一件事情而已，你愿意诚心的去爱神吗？爱主吗？诚心的去爱主吗？所以我们最后保罗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要很诚心的爱主，很诚心的爱主，很真诚的心来爱我们的主。不是我们做得到，记得不是保罗，不是彼得，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？彼得不敢回答，对不对？但是他爱不爱？爱。你很诚心的时候，你面对主的问题你是不敢说的，那主就接纳他，是爱他的。所以最后这边就讲了两个面向，一个是平安仁爱信心从神跟耶稣基督归给我们，对不对？但我们用什么回应？诚心爱主，那我们就蒙了那个恩惠。好，平安跟恩惠你如果记得的话，又回到第一章第二节，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所以你看到平安跟恩惠又回来了，又回来了，又回到第一章第二节了。平安跟恩惠是只有神可以给，只有神可以给，能给的不能给的没有那些永恒性的，人只能给些地上的恩惠跟一些平安，是有限的短暂的。永远的平安，那么在永世里面的恩惠只有神可以给。好，所以在这边最后面我们要思想的就是神爱我们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所以中间就告诉我们，我们为什么信上帝的话，为什么愿意学习操练顺服，就是我们要在爱里面建造。那最后我们是爱里面被成全，爱里面被成全，记得那是基督的爱里面被成全。好，所以这就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。好，有没有问题？饭前祷告是就是信仰传到我们华人这边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有一个饭前祷告，是跟那个变成我们的一个标记一样。那这个饭前祷告本的延伸出来是一个耶稣的祷告，就是你们要感谢就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怎样赐给我们，对不对？然后到使徒的时候，他们不是存欢喜诚实欢的心用饭吗？所以我们基督徒是这样我们就是吃饭前我们会有一个祷告，会变成是一个连不认识神的人都认为这是我们的什么标志。所以我们饭前我们会做祷告， 那是换钱祷告，要祷告多久，用什么方式，圣经没有写，所以你要用什么方式。好，所以你也可以，你也可以，你也可以，像我们如果到一些啊，以前我们到一些有这个对宗教、对基督教信仰很排斥的地方，我们也会而祷告，但我们不会闭眼睛，我们会把手这样放着，然后默祷。那所以我跟那边的弟兄姐妹说，好，那我们来祷告，那大家就这样子，眼睛张开，那手用这个方式，一说圣主，我感谢你，你把恩典赐给我，那我们心中默祷，那我们就不这样祷告，我们就这样祷告，所以就看嘛，那基督徒饭前祷告，以前常常被捉弄。我同学有基督徒的，大学的时候，然后他一祷告，眼睛打开，卤蛋就不见了。因为其他同学就喜欢捉弄他，看你是不是真的在祷告啊。
卤蛋就不管他了。
那你只好认了啊，要不然你下次他会继续捉弄你啊。那大家同学只是好玩的，看你会怎样啊，对不对？你一个鸡腿饭，然后你打个饭鸡腿不见了，看你会怎样啊？同学一定会开这种玩笑嘛，然后看你会怎样啊？那如果你不再介意，他就觉得这个玩笑不好玩了。如果你很介意以后呢，他常跟你玩哦。所以有些时候在一些不认识神的人当中，他就是一个记号。我认识周姐的时候，他是基督徒嘛，那我没有跟我妈讲，然后第一次到我家吃饭，他回去以后，我妈就说，哎，他是不是信教的，我说是。他怎么知道？被他看到了。所以你看，那就是一个记号，你没有表达，但是人家就在看你，就会看到，那是其中已经被认定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记号啊。所以你要换钱怎么祷告，我没有说一定要长啊短啊，那我们就是一个感恩的心嘛。那个换钱祷告可以从慢慢慢慢的到现在，我们家的我跟其他兄弟姐妹一起吃饭，他们就会等我们祷告。好，那一等我们祷告就好办了，知道吗？我们就会把他们通通纳进来祷告。好，因为平常你自己祷告就是你们家祷告，那如果大家一起都让我祷告，我就说好啊，然后就一家一家祷告啊，为他们祝福啊。所以我们就抓住机会，就做一个祷告，为他们祝福。所以这边讲，记得我对，要记得我们祷告有祝福的权柄，知道吗？我们基督徒要知道，我们有祝福的权柄哦。好，我们的话带权柄，带能力。好。对，因为人都很需要福分呐、啊，人都很希望有好的福气呀、啊，那所以你为他祷告，他其实是蛮感谢的。
那为什么祷告完他又不信，然后又很反
感？其实我是觉得很奇怪的是，我又不信你，你祷告出来的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？
因为他的想法是
比较友好。
对，有。
可是他又不信，所以给出来的祝福对他
拿不到。
对啊，那根本也是空
的。他每个都好啊，他投底工的也好，他什么都好。
我只觉得他们逻辑很差。
人啊，人是这样子的。 以前那些民间的信仰不能打破砂锅问到底了，不能啦，问到底会吵架的，对不对？你跟他说你相信轮回，他相信了，那我说你怎么知道这个鸡不是祖先变的，他马上变脸了。这是以前我跟他们开玩笑的，你把祖先杀了来拜祖先，那一定。对啊，我说你不能确定，他不能啊，可是有可能吧，有啊。所以你不要问到底，问到底就会伤感情。然后他说拜啊，他不是有把杯吗？对不对？他哦，他听见了。我说他要真听见你就跑了。他说你怎么这样讲？我说对啊，你拜的，如果他真下来吃，你会怎样？
笑。
你下次还拜吗？啊，其实民间有很多矛盾的事，有没有？你送葬送出去的时候，要不要他回来？你们知道民间习俗，送葬送出去，你不会要他回来，所以你们回头走的时候，能不能回头看？不能回头看，为什么？因为怕他又怎样？回来啊？哎，
对不起，李哥，你再说一次那个习俗是什么？
习俗是你今天送葬的时候，有没有？送葬送到山上去的时候，那棺木下完好了以后，然后那个道士叫你转向，对不对？然后你们回头就回家，就回家，不可以回头看，有没有？我为什么不能回头？
跟上来。
然后我说那你为什么要拜他？他的意思说啊，我请他回来吃完他就走了。宝贝做什么？宝贝说你吃饱了没？吃饱，吃饱意思就是你吃饱就可以怎样。其实你问清楚了以后，你就觉得说这人的想法对不对？如果我你的忌日我不拜你，好像过意不去，对不对？那拜了你就留下来，我会安心吗？不会嘛。所以我说你不能问到底，问到底他会跟你翻脸，知道吗？以前我就喜欢把这些拿出来跟他们说嘛，对不对？那说了以后他就当然就不高兴了。习俗是习俗，你去看很多习俗是这样，民间习俗是这样。民间很多习俗是他你不能问清楚的，对不对？你送进去烧就要喊说火来了快跑啊快跑，我说他真要人跑你会怎样？那我说你喊他听得见吗？啊，如果你喊他听得见，那火烧他为什么没感觉？我说哪一个你的感觉大一点？你不能问啊，问清楚他们就不高兴了。以前我常跟他们问这个啊，我说你烧就烧啊，啊为什么要喊啊？你不喊他怎么会跑？我说烧的还不知道跑，喊的会跑吗？他们就是他们逻辑是你不能问的啦，知道吗？那问了以后他们就会很不开心的了。这是我以前常常会这样跟他们闹的，但是现在已经不做这个事。因为对不对？以前我说过嘛，哎，不行，不能烧。我说为什么？烧会痛啊。那我说长放下去生虫呢？你要生虫还是烧？他就火大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烧会不舒服啊？长虫呢？没事。所以这就是人的信仰，知道吗？人的信仰其实它经不起一些逻辑的追究，经不起。但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不是哦，我们基督徒信仰上帝就说，我跟你讲清楚，跟你讲清楚就是这样，没有翻来覆去，没有，就是这样。我们圣经就是这样，人就是这样。那你不信，你去看人是不是这样。 上帝的恩典就是这样，那你继续看上帝的恩典是不是这样。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可以谈，可以深入的去谈，都可以，不用怕。好，那我们休息一次，好，那接下来我就跟大家谈这个。好，那我们下次再谈耶稣基督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的恩，让我们用过去的这些日子啊，来读以弗所书经上的话。我们求你来保守、眷顾和赐福，让我们能够啊更加深入明白你的话，特别是让我们都能够清楚知道，我们就活在这属灵的征战当中。但我们在基督里是已经得胜了，让我们能够在当中经历主你的得胜，使你得胜的实在、得胜的恩惠、得胜的平安啊，这一切都归在我们的身上，也能够在当中显明。感谢主的恩，让我们彼此纪念，彼此扶持，也眷顾众弟兄姐妹啊，在这个过年的节期回到家中，都能够成为我们身边每一个家人的亲友的祝福。感谢主，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